所思想的那些的圣经。我不太记得第一次去到教会的时候的感受，因为那个时候对基督教的真理了解的非常非常的有限。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去到教会的时候，正好赶上我们当时的教会的收洗的这样的一个的仪式，那很特别。因为当时我们去教会，只要是我原来是一个大学的老师，我也不晓得会在美国停留多久。我们当时去的目的是说，了解一下基督教，未来如果说回到自己的国家去的时候，人家问你在那经历什么，至少说可以有一些讲的部分，因为在国内没有，当时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去到教会里头。当时看见那些的人要受洗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位的姊妹她受洗的时候，她说她慕道八年，我在美国的波士顿我们待了八年，很感恩说第一年我们就信主了。那个姊妹说她慕道了八年，然后她在台上讲她那个生命的见证，她讲她整个这八年的心路的历程。哎，我的感受很特别，因为在国内那个时候我也是一位的党员，在入党宣誓的时候也会讲一些的话，但是那个话都准备好的，但很明显那个受洗的仪式很特别，那个话不是准备好的，他讲他心里的话。在那个时候我忽然对基督教产生了非常大的这种的希望，去了解他的这种的想法。我说哎，为什么在基督教里头让人可以讲真话，讲他们心里的一个的感受。这是我去教会的经历，我不晓得你们去教会有怎样的一个的经历。我想我们或多或少都有类似这样的经验，但是我们比较少，是因为知道教会有世界找不到的真理和真爱，因着这个原因去到教会。即便如此，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仍然是因着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既然谈到教会这个议题，教会为什么要存在？教会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会去到一些的教会，他们会想尽办法让新来者感到宾至如归，要让大家走出教会的时候心情都非常的好，但是却不晓得主耶稣是谁。如果说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要想一件事情，说教会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说让人来到教会，我们欢迎他。我记得我有这样的一个的经验，有一次我们在加州，因为我的神学院当时在加州念，主日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去一个的教会，因为有交通的这样的一个的不便利，我们要找到最靠近我们住的地方的一间的教会。我们看见一群的华人在那里聚会，我们就进去了。进去以后被非常热情的欢迎，留下我们的名字，然后进到里头的时候给我们每个人，我记得有三份的礼物，那个礼物到哪里去了我就不知道了。然后在聚会的中间，我们会被邀请站起来，教会欢迎我们。但是那天听他的信息的时候，我没有一次听到耶和华，没有一次听到耶稣，没有一次在那个教会里面提到十字架。我记得的，当时那个讲员只是手上提了一把很大的电动的锯子，哗哗的响。我现在猜想，可能当时他的信息是说，我们要爱护我们的邻舍，这个信息本身是对的，没有错。但是我想，教会最重要的目的是说，要带人信靠耶稣基督。如果说我们只是一味的欢迎人来到教会，不把福音传给他们，其实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我们所传的到底是福音还是祸因。当要来到这间教会有这样一个分享的时候，我说讲什么，其实因着是传道人的缘故，在自己的手上有很多篇的信息。然后我跟袁敏有分享，有祷告。袁敏说，既然说来到这一届的教会，也是我们熟悉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聚会，还是讲教会，那教会里面最好的一个榜样，其实就在我们刚才一同读的那几段短短的圣经里头，就是初级教会。初级教会其实它是一间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今天我们可以从初级的教会的身上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学习。初期教会首先是一间注重祷告的教会。如果说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非常的清楚，初期教会是从祷告会开始的。非常感恩，我们这些教会今天仍然有祷告会。当我来到多伦多的时候，慧敏知道我已经到了多伦多，他就诚恳地邀请我说，是不是周三可以去到他的家里，在他的家里有教会的祷告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去祷告会，但是感受很深刻。初期的教会，他们在神的殿中敬拜，他们也同样在家里头敬拜神，他们的祷告一定是在家里的，这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的。一章的十四节，他们都同心合一的恒切的祷告，他们等待一件事情，什么是圣灵的降临。今天我们读的第一节的圣经提到说，初期教会他们一个最基本的形态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等会我们会讲到，这个是有关教会需要持守神宝贝的话语。他们彼此的交接，这是指他们的团契，他们掰饼是圣餐，他们祷告。初期教会他们重要的四个要素，说有神的话语，他们有美好的团结的生活。他们吃饭的时候，因为犹太人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有同工告诉我今天是 Parag， 我们可能会各家各户带不同的饭菜来到教会。犹太人他们不吃饭，他们吃披萨，他们吃那个饼。所以当他们吃到饼的时候，他们一起哀咽的时候，他们就在一个敬拜中间，因为主耶稣曾经在最后的晚餐里面设立了这个圣餐，他们就纪念主。不像我们，我不晓得这个教会，我想可能也是一个月一次的这样一个圣餐的时间。我们的圣餐是变成了礼仪性的，我们的哀宴也不是每个礼拜的，但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哀宴是每个礼拜的，他们的圣餐也是每个礼拜的。在他们哀宴的过程中间，他们就来纪念主。但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素说，他们祷告，他们在持续的祷告中间其实是与神来相遇。在四章的二十四节提到说，他们同心祷告。不晓得弟兄姊妹对使徒行传熟悉的程度，他们同心祷告带来一个什么结果？那个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十五章的时候提到说，他们同心的可以做一个的决定。其实只有同心祷告才可以同心的做决定。他们的侍奉其实为了主，也是出于主的旨意，因为他们同心祷告，他们在祷告中间知道神的旨意就在他们中间，以至于教会可以做什么，一个同心的决定。今天不少的教会很多的服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都要为了主，我们问题说我们为了主哪些是出于主的旨意。我不晓得生命堂开会的状态是怎样，至少说我们的教会，当我们一个施工出来的时候，都是为了主，都说是出于主的旨意。一开会会有一个开始的祷告，通常会邀请牧师，如果牧师在的话，如果牧师不在，一定是会邀请长老祷告。然后开会结束的时候，开会可能会开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最后结束的时候，如果牧者在，会被邀请成为一个祷告的最后结束祷告。哎，我们说也有祷告，但是我的问题说，我们会不会像初期教会那样，在我们开会前花一小时，我们只是单纯的祷告？这是我们今天教会觉得说，这样似乎没有效力。开会我们解决问题，但是当我们真的可以在神的面前，我们先停一下。这是我到多伦多来主要的目的，是参加有一个华基，其实华福他们召集的一个门训的这样一个特别的大会。我记得那位的郑金发牧师是一个新加坡的那个牧师，他开始没有正式的让我们进到那个所谓那个大会的内容里头，连我们每个人发的那个手册里头没有一个没有那部分的内容，就是神的话语。他透过一段神的话语，他来提醒我们说，其实我们今天太忙，我们忙于开会，我们忙于做各样的事，我们缺了一件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 停顿的时间，我们需要放下我们手中的一些服事的工作，我们需要放下我们在家里头我们为我们工作所做的这些的考虑，那些的考虑，甚至我们要放下我们儿女。周六主日我们通常会带我们的儿女去这里学这个，去那里学那个，我们非常的忙碌，每一件事情本身都有它的意义，但是忙中会让我们有迷失。他说要推展一个事工，首先我们需要停下来，停下来以后做什么？不是让你停下来只是休息睡觉，停下来他说要问神，我们来求问神，到底你的旨意是什么。但是不是等到问了神了以后，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以后，我们说神啊，按照你的旨意成就吧，我们仍然需要一同去做。哎，这是我们教会其实要学习的一件事。其实我想我们中间不少都是弟兄和姊妹做事的方式不一样的。因为这一次我先到我孩子那边，他在多伦多的downtown，然后我们教会租了一部车，我们教会一同来了有十位的弟兄姊妹，所以租了一部车只能坐七个人。所以我们先早了一天到，我们说我们就在自己去了。我说现在我们有那个手机可以透过 Google Map 可以找，然后我孩子住的地方我一查可以坐地铁，然后再转两次的公交车就可以走路去我要住的那个酒店，一切都很好。等我们到了那个 Finch 那个地铁站的时候出来，我就迷失了。你知道通常弟兄会怎么做？弟兄会很忙的，迷失了，然后仍然继续的看手机怎么找，因为手机告诉你的那个状况跟实际的状况是有差距的。然后我们通常是很忙，我没有迷失，我还在找方向。但是姊妹通常不一样，袁敏他说你找什么，他就问，他就开口问那些的司机。那当然司机指引的方向也不一定准确，那至少说我们找到了一个的方向，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坐对了那个车。那到了那个斯卡布鲁的时候，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在马哈姆，然后我找到那个是奥斯斯路那个车，应该在这里下车，然后转那个奥斯斯路车。但我们下去的时候觉得那个位置是对的，但是旁边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说这是奥斯斯路的终点站。哎，我们说好像我们还要往那边去，怎么变成了终点站？他说哎，还有一个车是到马哈姆去的，那个地方这一站是起点站。我们那时候有一点糊涂了，然后就因为那个车来了，我们说看到奥斯斯路我们就上去，上去以后他们问我去哪里，我们说我们要去那个的地方，然后那个司机看了那个地方以后好像觉得有点不妥，这时候我们感觉，我们问他是不是上错了车，他说车子上的对的，但是我这个车不去那个地方，但是你可以到某一个站下来可以再走过去。所以让我感受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即便在我们正常的问路的过程中间，弟兄和姊妹做的不一样，我很忙，忙到最后其实没有找到那个结果。袁敏的特点说他喜欢问的时候，其实整个问的过程中间我们会了解到那个方向，而且效率比较高。其实我们基督徒其实从这个我个人的历史上面可以有个学习，我们今天有祷告，我们不是没有祷告，但是我们太着急，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快一点的做，以至于我们很忙碌，我们没有那个停顿的时间，我们也没有那个真正的求问神给你回应的时间，以至于我们有祷告，然后我们就跳过了等候那个步，我们直接到做的那一步。那这是我要说初期教会要学习的，他们的侍奉是为了主，也是出于主的旨意，是因着初期教会要比我们今天有更多更多的祷告。他们的祷告也是恒切的，所谓恒切的祷告是对某一件事情持续不懈，殷勤坚忍。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十二节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祷告是人与神在圣灵中的那个相交，是跟他的一个团契，祷告是我们个人在圣灵中与神相遇。其实如果说我们看圣经， 马可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侍奉非常的有果效，他的名声传开，很多的人慕名而来，他们为的是要什么？得医治，为的是要什么？吃饼得饱。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怎么做？退到旷野里面，夜晚在那里祷告。那些跟随他的门徒不明白，找到耶稣的时候说，哎，我们赶快去忙吧。主耶稣说，我来不是为了做这个事，他来是因着救恩的缘故。主说，我们离开吧。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教会来说要非常的小心。我们很多的时候都非常的忙碌，但是主在吗？至少说那个施工，当我们看初期教会的那个的时候，当我们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服事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因着神迹奇事，很多的人被吸引，跟随他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如果说我们也在当中的时候，我们觉得教会多么的兴旺，但主耶稣说，我来不是为了这件事，他来是为这是什么？福音的缘故，为了救恩的缘故，他离开人群走了。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就像初级教会那样，要学习恒切的祷告。在九月初的时候，因着邀请，我去到国内的一间的教会，在那边有一些的服事。我本来去是做一个培训者，我是一个老师，他们是学生，但是整个去的过程中间，我从中其实得到非常非常多的学习。因为安排是四天的服事，到第一天是主日，那天的服事，我开始觉得说服事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只要我们有这个充分的准备，只要我们常常的祷告，神求神看顾保守我们，我们靠着这样的装备信念去服事，应该是够了。但是去到那边教会的时候，才教什么叫服事。早晨起来有早祷会，然后八点开始聚会四个小时，中午有一个短短的休息，下午又是四个小时。我们知道我们从北美过去那边的时候有时差，等到晚上八点的时候，我的眼睛睁不开了，还有人找我，然后必须要睁开眼睛，因为对对方是一个尊重。等到最后可以回到我自己的那个房间的时候，我的眼睛完全睁不开。我忽然了解到说，其实服侍主有的时候也是非常重的体力的这样一个付出。那一天到晚上的时候，嗓子疼，然后说身体也不是很舒服，然后我说明天怎么办。清晨我非常早的醒，不是我金钱，是因着时差，我三点多钟就睡不着了，然后就有一些的预备。当到早晨六点钟的时候，看见周围的宿舍已经有动静了，他们做一件事情，他们早早的去到那个教室里头，一动一起的来敬拜神，一起在那边祷告。等到我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因为我没有被邀请参加他们早晨的这样一个的祷告会，他们可能是顾及到我身体的休息的这样一个的缘故，他让我可以多些的休息。我去的时候已经接近尾声了，他们一起在那里开声祷告，很感恩的是他为着我来祷告，求神给我有精力，求神给我有体力，求神可以帮助我从时差的过程中间能够恢复。那种的感受非常的特别。比这个其实更严重的是，第二天我们聚会的时候，忽然间受到警报，是说聚会不能够持续下去，随时随地这个聚会可能会不可以继续的下去。但是他们一同的祷告，第二天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神是听祷告的神，我们平安的过去。到了第三天，警报的级别加强，说可能很快就会有某个行动发生，所以必须要做好准备。以至于同工说做一个决定，说他们在那边那个地方的培训大概有快30年左右的时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他们做了一个他们说很艰苦的决定，说要提前结束。因为在座的80%都是教会的牧者，如果说真的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那些的牧者给我的感受非常，我非常的感，他们说他们其实都做好了被抓的这样的一个的预备。他们反过来跟我分享是说，其实这么多年来教会的发展太快了，太顺利了， 当这些的逼迫临到的时候，对教会来说是好的。在逼迫中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我们这位的神的真实，在逼迫中才能够真正的来倚靠那位的神。我看见他们所做的就是在那边一同的祷告，把所有的聚会交在神恩典的手上，非常的感恩。聚会到那一天结束了，他们非常平静地离开那个教会。后来教会的领袖告诉我说，其实这两天能够让聚会正常的进行结束是神迹，因为他们受到的警报的那个级别非常的高，所以已经被注意了，已经要开始有行动了。哎，既然他们没有行动，既然教会可以顺利的进行，我相信跟他们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那些传道人恒切的祷告是相关的。我们要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来学习。初期教会其实也是充满圣灵大能的教会。初期教会为什么会吸引人？其实他们所做的和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一些大型的教会所做的很不一样。一些大型教会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事工，或者说很多很多的节目，会吸引到各个不同层次需要的人去到教会里面。但初期教会照说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他们这么做，但是初期教会吸引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说圣灵降临的神迹，我们听见响声，我们看见火焰，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描述了他们讲方言。那当然他们讲的方言跟哥林多前书里面所描述的方言是不一样的。这个响声到底代表什么？这个响声其实象征着圣灵的能力。这个火焰所象征的是圣灵的洁净。方言，今天我们前面两个好像今天地上的教会似乎我们不会刻意的去寻求希望这些的神迹发现在教会，但是我们会渴慕所谓的方言出现在我们身上。但是这里头的方言其实象征着圣灵的恩赐。当时住散居在各地的甚至各个国家的在欧洲的那些的犹太人，他们因着神大能的带领，他们去到了耶路撒冷，在那个地方就像我们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虽然说还是中国人，看去像中国人，但是已经讲当地的话了，以至于他们听不懂希伯来文，但神就把这样的恩赐赐给了当时的使徒们。他们可以靠着这些的方言，他们一开口的时候，既然让那些的人听懂了他们的相谈。你会看见一件事，这个方言的恩赐其实跟救恩是相关的。当圣灵降临教会的时候，其实让我们看见说使徒们得到了圣灵的能力，因为我们说那个响声象征着能力，那个火焰象征着圣灵的洁净。如果说我们要服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被圣灵所洁净，靠着主耶稣宝血的这样一个的遮盖。使徒们因着他们得到了这样的能力和恩赐，他们其实去的一个目的，就主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要去什么传扬福音的这样一个的使命。这是恩赐最重要的目的，其实在这里。圣灵的能力怎么体现？二章的四节说，圣灵赐下了一个服侍的能力，他们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讲起别国的话来，就是刚才我所描述的。到了第二章的二十二节到三十六节，彼得被圣灵充满，他被圣灵充满做一件什么事情？他站立起来传扬主的福音。如果说你再读下去，读了第四章，因为第三章的那个神迹，以至于当时他们受到公会的这样一个的逼迫，彼得和约翰他们被抓了。被抓了以后，在审讯的过程中间，彼得圣经上描述他被圣灵充满，他做什么事？本来他是被审判的人，但是他却在那里头向审判他的那些的长老官长们什么传福音。圣灵其实他的能力一方面就赐下这样一个服侍的能力，就像初期的教会。那第二方面给我们普通的弟兄姊妹来说， 圣灵所赐下的能力就是拯救领导我们。当彼得被圣灵充满，他开始传扬福音的时候，众人听见彼得的传讲，觉得扎心，他们就彼此问说，我们当怎样行？彼得的回答非常的清楚，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教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于自由。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提到的。当我离开米沙嘎这个的城市，离开众弟兄姊妹，去到卡尔加里，对我们来说，卡尔加里当时我们不晓得这是在哪里，后来才知道说有个著名的风景区白眼湖就在那边。所以如果说弟兄姊妹未来你们如果要休假去到西边要去看白眼湖 Lake Louis 的时候，欢迎到我们的教会来，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一起来敬拜神。我记得当时刚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有一位的牧道的朋友，因着他有一个邻居是我们教会的英文牧师，这位的英文牧师介绍他说，哎，我们教会有一位讲普通话的传道人到了，你是不是可以到我们的教会去，一起去敬拜神，一起去听有关圣经的真理。他很听话，他来了。因为他是个学者的背景，当他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欢迎他，因为当时我们的教会人数其实非常的少，所以牧者所做的一件事情，就像当年我来到这间教会的时候，许牧师在很短的时间里头就到我们的家里头来探望我们一样，我也同样的效法我所知道的牧师他们所做的，所以去到他们的家里去探望他们。那目的很清楚，主耶稣来到地上是因着救恩的道理，牧者到弟兄姊妹和牧道朋友的家里头是因着他们的生命，因着他们相信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的事，开始有一些的交流，然后就马上就切入到正题。然后我那个时候有个先入为主，既然他是学者，我自己也是这样一个背景，我想他的问题一定是创造与进化的问题，因为这也是当年在米沙嘎教会里头的时候服侍的时候，其实牧道班里面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开始跟他，我觉得他可能是个问题，我问他说，你相不相信有一位的神，他说，我以为他肯定说不太相信，然后开始会有一些我们书场所用的那个跟他们传讲福音的方式。他说他相信有神的，哎，我觉得很奇怪，他说相信有神的，他说我有感觉，他说这会感觉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看见他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没有经验，看见他那个感觉的时候，我只是感觉到不舒服，我不晓得问题在哪里。我说这种感觉，如果是他相信是这种感觉，好像我不是。那当然他没有讲他为什么会信神，然后就开始他有这个感觉，因为通常就去会讲一些家常，然后会谈到福音的事。他说他相信有神，他有这个感觉，因为我对他的感觉的了解，我有不同的感受，我也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所以变得有点 stuck 在那边。到后来谈了一些其他事情以后，见他相信主了，我会问他说，哎，可不可以为你坚固你的信心，为你来祷告。他说好，那就祷告吧。然后就开始我就为他，我说你叫什么名字，然后他告诉我的名字，告诉他家人的名字，我说为你们来祷告。当我开口问他要信耶稣来祷告的时候，我还没有提出口，忽然间有那个因为眼睛闭住的，我就觉得有很大的压力就压过来，压得我这边就是不能呼气，不能够讲话。然后他在原本在我旁边，他不晓得发生什么事，他以为我是不是心脏病发作，因为我没有心脏病这样的一个的历史，他就觉得很困惑，不晓得发生什么事。但是非常感恩的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有这样的信心，因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保护。因为当你闭住眼睛，我看到有巨大的能量压过来的时候，我感受到我背后有两道非常强的白光，那因着那个白光，我看见压过来那个海浪，其实就好像我们说的那个沥青那个柏油，因为有质量的铺天盖地的就是说压过来，那我知道情况不对。然后我们基督徒有个法宝，说遇到这样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只要一句话说，主耶稣你救我。我就忽然间改变祷告的方式，我说主耶稣你救我，求你捆绑住魔鬼的作为。当我这样刚刚祷告的时候，那个力量哗一下退下来，退掉了。退掉以后我就睁开眼睛，我就问他说，我说你肯定有什么没有告诉我。他说是的。 他说我要试试看你们信的那个耶稣厉害还是我信的那个神厉害。我说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他说因着他出来读书的缘故，他有同学去到美国读书信主了。那信主的人遇到不信的人遇到一起的时候，哪怕在电话里头都会彼此的问你的情况怎样，然后我们会热切的什么传扬福音。他说当时发生一件事情，当他的同学要为他信耶稣祷告的时候，他的同学告诉他说 眼睛里面流下眼泪。那这个我们能够接受圣灵的感动。他说还有一个问题，说他不能讲话了，说不能够说任何的话。所以因为在电话里头他不晓得他那个朋友的那个状况，他觉得他信靠的那位的神的力量比你们所信靠的耶稣强。他说这是今天来了传道人来了，他试试看到底哪个力量强。当我跟他讲过我所刚才遇到的事情的时候，我说你仍然愿意相信我们那个耶稣吧。他说他愿意信，他因为他知道了耶稣的力量胜过他所信的那个的神。那我说我为你祷告吧，然后我就开始为他祷告。当我闭上眼睛为他祷告的时候，因为有经验了，因为原本就是我的旁边，我们不住地说圣灵你成为我们的保护，我们要靠着圣灵来做属灵的征战。当我这样警醒祷告，那个力量仍然过来，但是开始到这边，然后后来到这里，后来就不见了。其实那个力量不是自己脑子里想的，等到我三天以后，正好是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这边压迫那边是痛的，一个礼拜之久，这个地方是有那个痛感的，到后来一个礼拜以后就好了。然后为他指明为他祷告的时候，他愿意为他愿意相信耶稣来祷告，要求神帮助他离开那个邪灵的时候，祷告结束了，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他忽然觉得他家里亮，他说非常的亮，我们看不出来什么差别，只是灯光，但他说亮，他说那个光从天上进到他里面。这是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神奇的这样一个服事的经验，让我知道一件事情，说当我们愿意悔改，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圣灵能力降临下来的时候，哪里就得以自由。这是我在服事中的一个的经验。最近的教会也是充满神话语的教会，它是建立在神话语上面的教会。当你看彼得的信息的时候，他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他的信仰是从十字架开始的。他也同样的提到，听到这个福音信息的时候，你们个人要领受这个的恩典，什么需要做一件事，就是悔改。他提到说你们应该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这是一个高举神话语的教会。如果说我们离开了神的话语，其实教会的根基就不稳健。我跟大家讲过我一开始的说的那个例子，那次我参加了那个教会，听了他们的那个真道，我记下来就是那个电动锯子的那个声音，完全不记得他引用一句的圣经。我相信他一定会引用一些，只是说只是他讲他自己的一个的观点，然后可能引一句的圣经，但是众人所听到的是他自己的观点，甚至连这个时间过了这么久以后，连他自己的观点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了，只是记得那把锯子。求主帮助我们说，当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当我们敬拜主的时候，我们还能够记得今天圣经上面的那些神的话语。在我们的教会，其实我们做一件事情，有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那很特别，需要有考试的。考试其中的一个内容就是背圣经。其实我年龄偏大一点，几年前我们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跟我差20岁。我偷偷地问一些的弟兄姊妹，我说在那个小组里头他背圣经肯定不错吧，因为我有点怕自己的面子，牧师背圣经背得很差的时候那个感觉很特别。然后有弟兄告诉我说他也背不出来，我背得比他还好一点。其实背圣经不是为了背圣经而背圣经，不是为了好像你背得很流利，透过那个好像是儿童的那个主日学里面所做的那些最基本的事情的时候，当你真的花功夫去背圣经，甚至花一天的功夫去背那个圣经，因为开始只要背一节圣经，到后来要背3节圣经。我们有些的弟兄姊妹他们比较挑战那个要 我们一个礼拜一次，他要背上个礼拜的圣经，背这个礼拜的圣经，还要背下个礼拜的圣经，他们这样来挑战自己。不一定都背得这么的流利，但是因着背圣经，弟兄姊妹对那些的圣经的了解非常的深刻，以至于他们说危急的时候，忽然间就会有圣经的话语跳出来。我想为什么那些的老基督徒可以做到这样，跟他们小的时候在教会的主日学里面背圣经是有关的。我们虽然年纪稍微老一点，背圣经可能对我们来说不是这么的方便，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这样来操练。我们愿意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的时候，神必定会透过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赐福。同样，这些教会其实也是顺服神话语的教会。第二章的四十二节说，门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如果说一个教会被圣灵充满，圣灵一定会引导信徒顺服神的话语，遵守圣灵的教导。我不晓得生命堂目前弟兄姊妹的状况如何。照说我们那个教会因为都是在35到55岁的之间，有很多的都是40岁左右的家庭。那家庭里头，我想我们都是国内背景的弟兄姊妹，有不少在这中间。我们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家庭问题。如果说提到家庭问题的时候，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弟兄会读到弟兄的，姊妹会读到姊妹的。我们通常都是替什么姊妹替弟兄读，弟兄替姊妹读，告诉他圣经上面要怎样这样做那样做。但是那一段圣经最关键的，我们要往上面走。其实如果说一个家庭被圣灵充满，他们才可以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如果说不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不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在家里头谁顺服谁？不要说夫妻要彼此顺服，我们的儿女，我们说儿女要孝敬父母，尊重父母，现在反过来可能反过来做了，是不是？只有在我们的家里头，我们愿意真的是顺服神的话语，顺服圣灵，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带来我们家里头的彼此顺服，才能够让我们真正有智慧。到了第六章的时候，是以弗所的第六章是怎样有智慧去教养我们的儿女。这是我们今天特别是不少国语背景为主的教会，其实我们做的比较少的，我们很少在我们的家庭里头有所谓的家庭祭坛。我们把属灵传承的责任交给教会，把那些孩子带到教会了，我们觉得已经很不错了，让他们在英文的敬拜里头，让他们在主日学的实践里头学圣经，回去以后我们所谈论的完全跟教会谈论的不是一回事。以至于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带我们的孩子到教会，到孩子读了大学工作了，他们自己可以开车了，很多的孩子们离开教会，原因是说跟这个根基是有关的。我们实际上要求主帮助我们，其实属灵的传承的这样一个的责任要从家里开始。如果说在家里头我们没有真正的来被圣灵充满，我们彼此顺服，行出这样爱的一个见证的时候，有一句话是毛泽东说的，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想家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为什么向家人传福音很难的原因其实也是这个，因着你传的是对的，但是因着你所做出来的似乎跟圣经的教导不一致的时候，让我们的传福音其实什么，让我们的果效就下降了太多太多。这间教会也是敬畏神的教会，他们敬畏神。这里出现一个事情，众人都惧怕。他们为什么惧怕？如果你读下去的时候，使徒又寻了很多的奇事神迹。他们惧怕的原因是说，因着在第五章那边所提到的一件事，其中记录了一个使徒叫巴拿巴，他因着爱主的缘故，他把他的家产卖了，把他的家产所得的价银放在使徒的跟前，希望说透过他这样的奉献来帮助到当时的教会，因为当时的教会有很多贫穷的人，需要生活的必用的需要。因着他这样所做的，得到了什么？众人的喜爱。哎，有个人看见了也听见了，叫亚拿尼亚，他听见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和他的妻子商量，也卖了田产。但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 他们留下一部分给自己，把其中只是的一部分，甚至没有说多少，把它放在使徒的脚前。他所效法的不是全然的奉献，他所想做的时候，因为那个巴拿巴被众人喜爱，他也要得到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的赞赏，但是他欺哄了圣灵，以至于神的审判在那一刻临到了他和他的妻子的身上。圣经描述，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就断了气，听见的人甚惧怕。那这个惧怕跟这个字有关的。同样的，如果说你在读下《使徒行传》到十九章的时候，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了这事，都惧怕。主耶稣的名就从此增大了，是指的是保罗的医病赶鬼，跟第五章所描述的有一点的不一样。因为这些的神迹其实出现的时候，听见的人他们心里都惧怕。惧怕这个字对我们今天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说，其实有个很重要的意义，说也做敬畏。彼得前书的一章十七节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的主为父，就当成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上寄居的日子。圣经也教导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其实只有认识神才产生敬畏，这是个很特别的事。今天我们的教会怎样来操练我们的敬畏，这是我们想的一件事。我刚才提到说，在六月的时候，正好于洪杰弟兄他到我们当地有个特别的一个特会，然后我们去了。因着我们早去的缘故，其实我本来不认识他们两夫妇，所以因为早去跟他们有一些的交流，以至于他们知道我说是一个传道人。我记得我们的开始不是从一个信息开始，从一个专题讲座开始，就谈到是后现代对年轻人的一个影响，里面谈到一个敬拜，然后他开始问参加那个聚会的人，那也是让我很感恩的一件事。当时参加聚会的超过50%是年轻人，有80后的，有90后的，甚至有人举手说是00后的。那这个其实是是非常兴奋的一件事。但是00后的、90后的和80后的，跟我们上了某些年纪的对有一些事工的概念是不太一样的。他举了一个特别的例子，他说他们有在他们当地，在加州有一间的教会，那间教会的领袖是80后的。我们知道80后，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80后的？我想应该没有人举手，应该就没有。没有80后，就是80后的，对我们来说一个是非常年轻的一群的弟兄姊妹，但是有一群90后的弟兄姊妹觉得教会的领袖年纪太大了，他们要离开那间的教会，重新建立一个教会。现在用一个特别的词，我才从那个聚会听到，叫出走。现在不叫分离，也不叫说另外的职堂，叫出走。我们听神的旨意，我们离开这里，我们要去建立另外一间教会。那间的教会以90后的弟兄姊妹为主，他们的领袖、教会的领袖都是90后的。后来我们在想说，如果说有00后的参加这间教会，他们会不会效法？说这一群的90后的已经年纪比较大了，我们00后有00后的想法，我们要兴起我们的领袖，我们要从这个教会出走，不是说分离教会，我们说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建立教会。所以我忽然觉得说，80后的、90后的、00后的，他们的想法都不一样。他就说问聚会的中间，你们觉得敬拜的时候要穿怎样的衣服去教会敬拜？要穿西装打领带吗？其中有一个90后的姊妹我记得很清楚，她说圣经上说的只要心灵诚实就可以了，要凭着我们的心灵诚实。然后好些，因为年轻人比较多嘛，他的那个观点被那一群的年轻人接受，然后我正好坐在那边，然后因着那个师母认识我，他就问我说，你是一个传道人，你说说你的意见。我说我比较古老，虽然看见还没有这么老，我觉得说我们应当在主日的时候要穿我们最好的衣服去敬拜神。其实在我们的教会其实有一个讨论，我说我曾经有一个 assistant pastor， 跟我差20岁，他是一个 ABC， 但是他是有台湾的学有小学毕业的这样一个的背景，所以他的中文其实非常的流利。然后当时我们的教会要求说，照说传道人我们都要非常的要穿西装打领带，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要求。然后我们也鼓励到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参加敬拜的时候要穿整齐的衣服来到教会来敬拜。然后因为他是年轻人，有一群年轻的弟兄姊妹也同样的观点是说要心灵诚实就好了。然后他们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说，参加婚礼我们都知道说我们都会穿得很整齐，但是崇拜我们可以穿得相对来说比较随便，我们因为心灵诚实就好了。后来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婚礼，因为如果在基督教教会的婚礼也是一个敬拜，我说婚礼为什么穿这个整齐？然后那个传道人说，因为婚礼一辈子只有一次。那我问他说，敬拜呢？他敬拜每个礼拜都有。是，当时我不晓得怎么去回答他。这次去到中国教会，让我一个感受是说，即便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福分来到神的殿中敬拜，但是有可能下个礼拜不一定回来的，这个主权不在我们的手上。可能这次来到教会的敬拜是我们最后一次敬拜。同样的，对我自己的一个的挑战是说，其实我前一天晚上没睡着觉，我自己的手机我不知道怎么 setting 的，叫半夜把我吵醒了。吵醒好以后，然后应该继续睡觉，但就睡不着，就想着这篇道，然后想了到一直到天亮。然后昨天就很好，因为一天晚上没有睡着的时候，昨天就睡得比较好。那原因是说，我每一次讲道对我来说，我都看到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你不知道，主要在神的手上。那如果说你最后一次在神的殿中敬拜，如果说这一次是你最后一次来见神的面的时候，大概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敬拜神的心情会不太一样。这是我的感受。我想我们是要凭着心灵诚实来敬拜神，但是我们也同样的要注意我们的衣着，甚至包括我们其他的都要有所预备。这间教会其实也是同心敬拜神的教会。圣经里描述说，他们一起的来拜饼，一起的来祈祷，一起来赞美。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神的殿中，在家中来拜饼。其实这里头再次提到祷告。今天我们的教会祷告会跟敬拜是分开的。祷告在我这么多年在米沙嘎的聚会是主席做的，去到我们那个教会，这个祷告是牧师做的。那我们在敬拜的过程中间，祷告是一个敬拜的带领的祷告，同样也是一个牧祷。牧祷其实一个非常特别，是一个牧养的祷告。然后在这一个过程中间，其实你会看见说，我们有敬拜，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有祷告。但是怎样来操练我们弟兄姊妹的祷告，我们今天是放在祷告会里头，但初期教会里头他们完全是合在一起的。陶苏牧师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最好的祷告就是我们生命的流露。如果说我们跟神讲话的时候没有这样的跟他有一种亲近关系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殿中去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很难把我们这种的感受跟神来流露。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不是只是在教会的敬拜中间我们看见有主席的祷告，我也相信有牧者的祷告，哎，这样的祷告就可以代替我们了，不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其实都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也是要鼓励到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说可以的话，其实参加我们教会的祷告会，祷告会是敬拜的一个部分，初级教会他们就这么做的。最后最近的教会其实充满爱心的教会，他们彼此相顾的团契的生活，他们彼此交接。那这个字我第一次去到教会的时候，我说彼此交接，交接什么意思？然后有人告诉我说叫团契。我那个时候因为我是用简体字的，今天出现的这个繁体字我是写简体，电脑可以把它变成繁体，在我的教会里面还引起了风波，因为我们99%是国内背景的，有一次挑战我说，为什么你要用繁体字，难道你是用繁体字的？我说不是，是因着我们教会其实跟当时我想20多年前建立教会的时候一样，有一些粤语的弟兄姊妹，有一些台湾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是少数的，但是他们读繁体字简体字，有同工告诉我他们读简体字有的要拆， 有的猜的不一定对。因着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的缘故，我说我们的教会要在这件事情上面体现爱。在我们的那个卡尔加里那个城市，只有我们教会唯一是用繁体字的，其他的国语教会通通用简体字。但是我说我是用简体字的，所以我就坚持，也是一个学习，也是个爱心的表达，我们一起做一件事，我们用繁体字好不好？这么多年过去了，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习惯了，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的方式来学习繁体字。我想更重要的是表达出一种的爱。我记得因为我是用简体字的，我不认识这个字，我会读到什么专吃，读这个是中间有个专嘛，秀才读半边，然后不认识这个字读中间，然后这个叫口棒跟那个吃的繁体字差不多。为什么会读出这个字？一方面是说猜，另一方面好像参加团契的聚会通常都有吃的。是，等会儿我们可能有爱宴，我们彼此来分享我们的食物。那我想团契这个字其实比这个要宽广得多。我们在一起有什么彼此的肢体的这样一个的生活，我们不是单打独斗的基督徒，我们需要有一个整体，我们一起来进步。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说，新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这是他们爱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他们变卖产业和他们的一些的财产共用。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从第五章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不是强迫的，不是说加入到教会就要这样做。今天我们看见我们地上的众教会其实都没有真正的这样的做，它是一个自愿的行动。就像巴拿巴，他是自愿的看到教会的需要的时候，把他的财产交给了教会，让教会来使用这些的财产。但是表达的一件事情说，因着有一些的有需要，以至于罗马书的十五章提到说，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的人乐意的捐出他们的款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有一群的比较贫穷的人在耶路撒冷比较富裕的地方，他们在他们奉献之外。今天我们都说保罗的教导说捐的乐意是神所喜悦的，其实那个部分是慈惠基金，我想我们教会应该都有那个慈惠基金，是我们实际奉献以外的。他们因着爱心的缘故，神给他们的多，他们就多在神的事工上面摆上他们金钱的奉献，去照顾到耶路撒冷那边的穷人。以至于他们当这样做的时候，二章的四节说，他们得众民的喜爱，彼此相爱的见证吸引众民都喜欢教会。圣经告诉我们说，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其实你会看见天天的仪式是出去教会的传福音，是每一天的事工，不是只是礼拜天来到教会，不只是我们团契的时间，不只是我们在祷告会里面所谈论的事，是透过整个教会每个弟兄姊妹去完成的。这里面包含着使徒的传讲神的信息，包含着信徒的见证。其实看今天的教会，我在那边的服事已经进入了第十二年，教会每一年有很多很多的人举止信主，收洗新主的人数也不少。看整个的那个收洗的那个名单的时候，只有一小部分留在教会，大部分的已该离开了教会。如果说他们离开教会去到其他的城市，仍然在神的殿中去敬拜神的时候，其实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很多的人有的时候在外面看见他的时候，他们还会跟我们有一些的交流，但是我知道他们已经不再去教会了。告诉我们今天教会很多人进来，但是每年流失的会众几乎同样的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如果说不传全备的纯正的基督的福音，如果说我们信徒不为主做相爱的见证，其实教会会失去成长的这样一个的动力。我们不但要传扬福音，我们也要在我们的生命的见证中间去要为主做见证。我想这在家庭里面我们都会非常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说向家人传福音很难的原因，不是我们传扬的福音不够，我们把福音都讲了，是我们个人的见证其实不够。生命堂建立到现在已经 有一段的时间，我刚才看到莫妮卡那个包是你们一周年的纪念的那个包，我觉得这很好，借提醒说我们是这个家的一份子，然后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可以把我们的手机，可以把我们的圣经放在里头，我们知道说我们回家来了。我想这是一个的表达，但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说，我们的教会真的有这个世界找不到的真理和真爱吗？我们是否教导全备的纯真的基督的福音？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家庭生活，是不是有众人羡慕的那种的爱？启示录的二章的四节，主对以弗所的教会说，然后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当教会发展到某个程度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到卡尔加里那个教会去 interview， 我记得好像是莫妮卡送我去，西姆森接我的。那是个冬天，那卡尔加里其实非常的冷，这里还是夏天，我们那边已经下雪了，非常寒冷的一个的冬天，在外面我看到这个地方，我说未来如果在这个城市生活，在这个教会来聚会，我说身体上可能有逾越不过去的那个的障碍。当进到那个教会里头的时候，其实神的感动很特别，一进到里面的时候，不是因为教会里面的暖气，是因着弟兄姊妹的那种的接纳，因着弟兄姊妹当跟他们传讲一篇信息的时候，我不太记得那时候传讲什么，但是当我讲那个信息的时候，看见弟兄姊妹底下的眼神，知道说那间教会需要有传道人在那边服侍，我会非常明确地感受到他们那种的爱。我记得好像西姆森记我说那些教会怎么样，然后我记得袁敏回答他的，如果让我们选择不去一定不去，但是如果神要我们去我们一定去。那为什么我们明白是神要我们去，是因着那一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清楚感觉到的那个爱，不是他们给我们很多的食物给我们吃，不是他们给我们有一个 hug， 其实不是那种的爱的表达。我记得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前不久去到新加坡，在一间教会里面，他说那些的弟兄姊妹欢迎你那个笑是真笑。我后来联想到说，如果我们去国内坐国内的航班，那些的空姐都非常漂亮，他们的笑你会发现很机械的笑，就是说是笑的欢迎你，但是一笑马上就过去了，但是真笑和假笑我们分得开的。所以他说去到那些教会的时候只是给你一个笑容，但是你会感受到那种的爱。我盼望这样的爱其实也在我们中间，但是教会发展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就会出现像以弗所教会这样，我们会丢弃那起初的爱。我们的教会虽然有一个传承，在过去20多年的历史中间，我们中间有刚刚建立教会的同工就在我们中间，25年过去了，我们有起初的传承，我们这间教会又是新的，才1年多，又是新的教会，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我现在服侍的那些教会，从华人教会的角度来说很大，超过1000人，以至于我有的时候感觉到教会就好像去到公司，我们都有门禁卡的，要进门要有门禁卡，进我们牧者的那个办公室那个区域要有门禁卡，而且会记录我们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我不晓得最后会不会成为我们评估的一个指标，我不太清楚。但还有一个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运动场，那个运动场进去出来需要用门禁卡。有一次我收到一个姊妹写给我的一封的信，她说教会为什么会像公司一样，有门禁卡的意思其实也是对的，就是说如果说用教会的这些的设备场地的话，需要登记，需要 booking， 那这样子才可以让那个所有的这些的教会的物业也好，教会的这些资源可以更加有效的可以利用。但是有了那个门禁卡以后，当有一些弟兄姊妹来到教会的时候，因着那个门锁着他进不去，因着他没有 booking 没有记录的时候，也没有人给他开门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伤心，说开始建立这间教会他们愿意奉献的原因，说希望这间教会带来爱。但是当教会发展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会出现窒息的状况。我刚才说我是我的坚持，在我们的教会只有我们的国语堂要求我们 我们的同工，我们礼拜六有一堂崇拜，我们礼拜天有一堂崇拜，我们都要求穿正装，无论是侍奉的同工，无论是敬拜小组同工都一样。但是我们教会其他的堂会，他们礼拜六可以比较随意，可以穿一般的衣服，以至于当我们有联合崇拜的时候，特别是联合在一起圣餐的时候很特别，我们国语的同工穿西装，那边的同工穿了非常的简单，甚至有的时候 T 恤，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的对比。甚至因着教会有这样一个文化的时候，这个我自己看不是工作服，这是我们穿这些的服装是因着敬畏神的缘故，我们来敬拜神，也带领弟兄姊妹来敬拜神。但是我也看见有一些的牧者，早晨我们要求是九点钟一定要到教会，然后他们穿很随便的衣服到教会，然后说拿了自己的西装就厕所里面就换西装。我不一定说他们对或者错，因为每个人对这些的了解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感受，但是我的感受就会联想到说，当年我在一个工厂上班的时候我是这么做的。在我的那个工具箱里面，我离开工厂的时候会穿上我喜欢的衣服，然后去到公司要上班的时候我会穿上工作所要求的衣服。其实当教会发展到某个程度的时候，这些的东西都会出现在教会里头。盼望这一届的教会是有传承，有25年的传承，也同样是新的，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不要把我们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孩子这次有机会来到一群熟悉的弟兄姊妹中间，一起的跟他们来分享神宝贝的话语，孩子的感受就好像回到家里一样。甚至求主你自己的人来鼓励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因着我们有爱同胞的心，在这个城市我们建立了第一间的国语的教会。25年过去了，我们同样在这里头又兴起了一间新的国语的教会。甚至求主你把我们彼此相爱的心放在我们里头，以至于我们可以靠得住，就像圣经所说的，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都成为愿意跟随主的门徒，我们也愿意行出这样的见证，以至于神就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这间的教会。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